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李兰。想到你的时候，我为你感谢神，因为呢，我知道你是很爱神的话语，常常坚持不断的呢去聆听，去学习他的话。神的话语是很宝贵，但是要去坚持去研习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看旧约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甚至可能对于一些呢也信了不少年的弟兄姊妹来讲啊，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有很多的背景啊、历史啊、词语啊，不是那么容易懂的。但是如果你愿意呢去克服这些的难处，愿意呢去认真的去查考、去学习的话，我想那肯定是圣灵在你心里边动了善功，帮助你。所以说其实这个坚持呢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愿神因着你这份坚持呢就祝福你，加给你有智慧，同时呢也帮助你，让你不灰心，也赐给你呢有这个决心，如果在圣经里边领受了一些教导以后呢，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把它给应用出来。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张道明牧师帮我们讲解尼希米记，我们从尼希米的生命里边呢去学习一些功课。他建造的是城墙，那我们呢也要建造属灵的生命。那么今天呢是张老师的第八讲，他将会讲解尼希米记的五章一到十三节，五章一到十三节。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您可以翻到尼希米记的五章一到十三节那里。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已经进入那个尼希米记这本书的第八课了。上一次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讲一直以来都是绕着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呢就是有敌人的扰阻。有敌人扰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有两方面的扰阻。第一方面的扰阻呢是软性的，就是说用话语啦，用嘲笑啦，用谩骂啦那些。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硬性的，就是在外头来杀害啦、击打啦等等。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真是正在侍奉主。假如我们不是在侍奉主呢，敌人绝对不会呢有各样的方法要扰阻我们的工作的，搅扰我们的工作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呢正是为主而活，为主工作的时候呢，所以呢我们的敌人撒旦魔鬼呢，那个空中掌权的恶魔呢，他就要不断的搅扰我们。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请你呢不断的用祷告战胜他，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早已经得胜，他从那个十字架上，从死亡里头复活，就证明他是得胜的主。所以我们专心的依靠他，一定可以得胜有余的。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我也要提醒你一下，就是我们必须有计划，就是说我们必须呢有准备，要警醒祷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内部的敌人啊，就是内部的罪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外敌呢我们很容易看得见呢，就是明枪易挡啊，容易阻挡的。但是呢暗箭难防，就是在内部里头那些暗箭呢，那些暗中的敌人呢，就是我们自己里头的那些敌人呢是难以防备的。所以我看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也同样的有这样的经验。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见外头呢有很多的拦阻啊，有很多的阻挡的事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就是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当中，常常的发现呢有一些是抵挡 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啊，这些抵挡我们自己工作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这一个人。所以有人说呢，我们这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己呢，是最难以防备的。而且呢，我们受各方面的引诱、试探、犯罪啊，有些时候我们有骄傲的意念，有些时候我们有自私的意念，有些时候我们有肮脏的意念在我们里头。于是乎呢，我们那些意念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胜过它。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常常需要啊，一方面抵挡外头的敌人，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抵挡我们里头的敌人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呢，跟您看一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里头啊，那里头呢有几项呢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内部的敌人。好，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呢是相当长的一段的经文，就是从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十三节，里头呢就包括了几项很重要的事儿发生。第一件重要的事儿呢，原来在百姓当中呢，他们有埋怨的声音啊，就是内部的那些埋怨的声音。我们知道那些埋怨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受的事儿，是吧？那么特别是做一些领袖，尼希米呢是当时的一个领袖的时候呢，他听见这些埋怨的声音呢，他真是心灵里头呢受很大的打击的。那么当时那些埋怨是什么呢？埋怨的就是说呢，我们需要养活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的人口众多，于是乎我们就把我们的田地耕种。可能当时呢天气不太好，或者是有一些饥荒的事情发生，所以呢他们要养活家人的时候呢结果呢就遭遇了很多的困难。这些人呢就把他们的田地，把他们的那个葡萄园啊，甚至于他们的房屋，甚至于他们的儿女，就垫出去，借出去啊，甚至于卖出去，那么以至于呢可以拿到那个口粮。而买他们那些东西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当中的那些官员，就是那些贵胄。贵胄呢可能有一些钱了啊，那个口粮也有余了，他们就用这个办法呢，就把那些穷人的物质呢，那些房产呢，甚至于他们的儿女的都买过来。于是乎这些穷人呢就有很大的埋怨，就是说呢不公平，就是说他们可以生存，我们也同样的是人，我们也需要生存，为什么他们可以欺负我们啊？这个埋怨的事呢就出来了。那么这个埋怨里头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当他们向那些有钱的人去借钱的时候，借口粮的时候，他们就收利息啊。我们知道呢，犹太人呢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一个民族啊，所以呢他们就收利息。但是这个收利息的事呢，是在圣经里头明明说不可以的啊。那么所以呢他们这样做呢，其实是对不起他们的同胞，对不起他们的自己的老百姓。所以呢当尼希米知道这一件事的时候，心里头非常非常的愤怒，他就要求呢那些贵胄，就是那些官员呢，他们应该悔改，应该改变他们的作风。最低限度呢就是把他们所借给那些穷人的都还给他们，而且呢把他们的这个儿女呢也还给他们。这样的时候呢为了要敬畏神，我们看里头的罪恶呢是相当难以处理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在里头呢做一个干净的人。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常常觉得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也应该常常的有一个退休的机会。什么叫做退休的机会呢？就是放下日常生活里头要做的事，并不是说那些事呢是不好的，乃是说暂时的把它放下，然后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找一个安静的居所，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安静祷告仰望主。这样的时候呢，神一定会对我们讲话的，就让我们里头那些我们不知不觉所做的那些不合乎真理的事儿，对主不起的事儿，或者是对弟兄姊妹不起的事儿，也可以呢做一个干净的处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重新的被神使用，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神，那么侍奉我的人也必须圣洁，就是说要干干净净。 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必须有这样的态度才行。所以我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在这个这么世界的风气这么坏之下呢，我们仍然可以持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所应该有的一个干干净净的本分啊。所以这方面呢，是我们要应付的。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尼西米呢，就把这一件事呢，就是说犯罪的事看得非常的严重。他看得非常严重之后呢，他就把整个的官员贵胄呢，他都把他招聚起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就是省长，当时的犹大帝的省长啊，这是那个国王啊委任他的。他就把所有的那些官员呢都召聚起来，就开了一个大会，就把他们所做的事儿，他们不应该做的事儿都告诉他们，以至于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彻底悔改的机会。那么结果怎么样了？结果呢？那些官员呢，那些贵胄呢，就听了那个尼西米所讲的话呢，他们就起来做一个悔改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原则呢，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对付罪恶的过程当中，尼西米他是以身作则的。什么叫做以身作则呢？就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以他自己本身做一个原则的。就是说，他说他要求人家怎么怎么做，但是先做的是谁？先做的是他自己。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他说要还钱给那些贫穷的老百姓，那么他自己呢，就在自己所做的事里头，看看自己有没有借钱给那些穷人要收利息，那么又看一看自己的仆人当中，自己的手下里头啊，那些人当中有没有做这个罪恶，就是以他自己本身做一个原则开始，然后就要求其他的官员呢都要跟随他同样的做这件事。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就以身作则之后呢，整个的老百姓，整个的国家就做一次清洁的工作。做完了这个清洁的工作之后呢，整个的国家，整个的犹大国呢，就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啊，这个属灵的复兴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呢，这个很美丽的一段。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把内部的罪恶清理了，让心灵里头得到干净，然后外头呢才可以顺利，是吧？我们现在恭恭敬敬的把尼西米记第五章打开来看一看，从第一节开始。他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日。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奴仆，不匹我们的儿女已有为彼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停一停。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外头有敌人，但是里头呢还没有清理呢，有很多贫富不均的现象出现，而且呢也有欺压的事发生。那么那些老百姓他们埋怨并不是没有意思的，而且是正正直直清清楚楚的一些埋怨，就是说我们也是人呢，我们的儿女也是儿女啊，我们要吃饭呢，为什么你们这些贵胄啊，就是那些官员，你们就可以买我们的儿女，而我们就要卖我们的儿女呢？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呢？他们就喊起来了。那结果呢，这也是神给尼西米的一个机会，让他呢清洁内部的。请看第六节，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就甚发怒，我心里的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了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 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我不知道当我念完了这一段的经文之后，你有什么感慨啊？这个地方呢，我大概呢把它分成两大部分跟您分享。第一部分呢就是埋怨，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应付的办法，行动方面啊。埋怨是什么呢？开始的时候就是老百姓他们的埋怨了。那当然这些人是比较贫穷的一些人啊，他埋怨当中呢有四个埋怨啊。第一个埋怨呢就是说，我们的人口众多，需要口粮，但是现在没有，我们吃不饱啊，怎么办呢？他们就起来埋怨了。原因呢就是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他们垫了那个田地、葡萄园、房屋，为要得到口粮，这是第二方面他们所讲的。第三方面他们所讲的是什么呢？他们甚至于把那个田园也卖掉了，为了要拿到金钱来纳税。换句话说，一方面他们得不着口粮，但是另外一方面还要向王纳税的，就是说他们需要尽自己的本分。那么到底这里头代表了一些什么事呢？原来在当时的社会里头呢，我们都知道那些官员他们的薪水呢都是来自百姓他们所纳的税。再讲得比较清楚一点的，有一些不正常的官员呢，他们就拿多一点，要求百姓呢纳税纳多一点啊。在以下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点了。所以当时那些官员呢其实是有贪污的行动的。比如说政府要他们拿10块钱，他们就拿20块钱。那结果呢，那些老百姓呢就百上加斤了，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呢他们就很多的埋怨的话啊。那第四，他们就把儿女呢也卖掉了，成为人家的奴隶了。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可以把他们赎回来。于是乎他们就痛哭，他们就埋怨发怨言。并不是不好的怨言，乃是说他们的痛苦要让那些在上掌权的人知道。结果呢，我们就看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些官长他们的情况，他们的确有罪。所以呢，尼希米听见那些老百姓的埋怨之后呢，他就发怒，就把那些官员召聚过来，就开了一个大会，就对他们讲了三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说，你们向弟兄们取利是不应该的啊，我们不应该向弟兄们取利啊。这里头呢，我盼望你可以记下以下的几段的经文，你就知道了。在出埃及记第22章25节里头，出埃及记第22章25节，请你赶快的把它记下来，待会儿啊下课之后呢啊，盼望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找一找那一段的经文，好好的看一看啊。第二，利未记25章37节，利未记25章37节也同样的一个意思。原来在神的律法里头早已经规定，当你弟兄有需要的时候借给他，但是不要收取利益啊，不要收取利息。那么现在的那些贵胄呢，不单只收取利息，而且呢他们也不愿意还那些他们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所借的钱。其实呢，在神的律法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律法，就是说当你的弟兄他们贫穷没有法则还给那些你借给他们的钱的时候，你就不要他们还。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事，也是神的要求。所以在整个的国家，你看 啊，整个的国家当中，假如他们真是照着神的意思行的时候呢，这个国家里头根本就没有穷人，是吧？你看是不是国泰民安呢？但是现在呢并不是这样，所以呢他招聚他们的时候呢，第一就责备他们向弟兄此取利，第二呢就是卖弟兄给外邦人，当时呢有外邦人在他们当中，周围有一些不是犹大人的，他们就把那些犹大人卖给他们啊。神说这是我的老百姓，不可以卖的，你们要赎回他们。那么就是因为他们为了金钱的缘故，不惜呢把自己人呢也卖给那些外邦人，这是不对的。那最后呢行事他们不敬畏神啊，他们绝对不敬畏神，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那么我们待会儿呢就来看那个神所要求以色列人他们的应付的办法，在内部里头怎么清除那些罪恶的事。我们看见尼希米他用很努力的心意来对付内部的罪恶，可见他看这种事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为什么他要这么严重的看这件事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觉得整个的贵胄，整个的富足的人，他们并不敬畏神，所以他的责备是这样的，他说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他就从这句话里头呢，他就开始做了两方面的大事。第一方面，他召聚大会。在召聚大会之后呢，他就责备那些贵胄，他说你们向弟兄取利是不对的，你们而且呢扣住他们的田产，扣住他们的房屋，甚至于扣住他们的儿女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民族，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在神的律法当中，就是说犹太人呢、就是那个以色列民呢、他们是绝对不可以成为奴隶的，是永远不能够成为奴隶的，就是说在他们成为奴隶的过程当中，他们可以有好几年的时间，但是到了第七年的时候一定要被赎出来。那么这些赎他们的身份的人是谁呢？就是他们自己国家里头其他那些有钱的人。所以呢，你们今天是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因为你们没有好好的照神的旨意行事。所以你看，在今天我们在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国、神的家当中呢，也应该是如此的啊。我们应该就是说，我们永远不可以继续不断的留在撒旦魔鬼的掌权之下成为奴隶，我们必须呢从奴隶的身份上面呢被救赎出来。所以第一，他就召聚了一个大会，在这个召聚大会当中呢，他就做了四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责备那些贵胄了，第二呢就是要求他们把所借出去的就是拿过来的那些田产都还给那些穷人，第三呢就还他们的利息，第四呢就是把那些他们那些已经卖身的那些他们的老百姓、他们的子女呢也要还给他们啊，帮助他们赎回来。特别严重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些儿女是甚至于卖给外邦人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以色列人不可以做奴隶，于是乎呢就要把他们赎回来。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另外的一个大点呢，就是我们看见呢他是以身作则的啊，就是刚才在开头的时候呢我跟您分享的一个地方。那么什么叫做以身作则呢？第一点，他就是说呢他责备之后，那些贵胄呢都说好，我们愿意呢听你的话。他呢就请了一些祭司过来，然后呢就在祭司的面前听那些人所讲的话，而且呢用祭司做见证，然后呢要求那些人呢绝绝对对的做成他们的应许。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祭司呢是代表神在人间的工作，尼希米呢把祭司请过来，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我们大家一块呢做这个见证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啊。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民族当中，我们也需要学这个功课，就是要先尊重神，就是以神的事为先，那么其他的事呢神就要祝福我们。主耶稣也是同样的说过这样的话，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的东西都要赐给你们了 啊，所以呢，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的事呢，都可以应付的好。第二呢，他甚至于有那个表演，就是他把那个胸前的衣服呢抖出来，就说，假如你们不这样做的时候呢，愿主把你们也从他的身上抖出去。那么最后一点呢，百姓都说阿们。阿们的意思呢，就是说好，我们愿意全心全意的这样做，感谢主。于是乎，整个的国家重新再来，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学习的一个内部罪恶清洁的一个功课。
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尼希米记9:32。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今天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不要让我们里头肮脏。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头，在教会的生活里头，甚至于在整个的国家的生活当中，假如我们内部干净的时候呢，我们外头呢就会干净，我们的国家呢一定蒙神特别的祝福，因为天地万物的确有一位主在掌管一切的。假如我们敬畏他，我们好好的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我们国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灾害了。这是我清清楚楚的从圣经里头看见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为中国祷告好吗？让我们专心的在主的面前仰望他吧。这位创造万物的主一定要祝福我们中国的。那么现在呢，有两个问题，我盼望你在心里头呢也可以试一试回答的。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叫做内部的罪恶呢？什么叫做内部的罪恶呢？第二，就是尼希米他带出来一个怎么样清理内部罪恶的一个办法呢？啊，假如你可以的话，写信给我，这样我们可以在主里头有深入的相交，是吧？那么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请你来，我们再看一个重要的功课，叫做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再见。
我们都听见了，张牧师在鼓励我们呢，下一回要留心听啊，他的继续的讲解。那么看看呢，尼希米他怎样是以身作则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听到这里，我已经预备好了，就是尼希米记的大纲，是张牧师他的自己预备的大纲。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份是读经记录表，你可以呢把这个记录表呢给下载或者是来信索取，然后你自己存一份，也把它呢当成礼物送给你的一个灵友，然后呢大家相约一起呢去开始读经这个计划，盼望在今年里边呢把圣经给读一遍，好吗？愿神祝福你，再会。
不要惧怕，你要壮胆不沮丧，因为主壮胆不沮丧。